三乘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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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空师探究第四章龙树菩萨的空啊，龙树菩萨这主要的思想在中论里面一个寄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有四个主要的主题，缘起、性空、假名跟中道。那缘起我们在第四节已经谈过了，性空到第六节再谈，第五节我们上周稍微谈了一下，就是假名。那我们很简单的把上周再简要的复习一次。各位请翻开讲义287页，如果是我们教材是233页。假名，假名这边有个副标题是受假，这个主要是强调般若经提到三种假名，名假、受假、法假。那龙树菩萨的中论所谈的假名呢，主要是在受假，重点在受假。那我要提谈龙树菩萨的假名之前，我们先看般若经他怎么来谈这假名。那般若经有很多很多的般若经，根据学者的研究，般若经的发展先从简要的这个原始般若，然后发展到小品系的般若，到大品系的般若，然后乃至发展到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的初会，十万宗的般若。那在大般若经的内容里面来看，还有比较晚期，甚至还有密教的的色彩的般若经在里面。所以般若经它同样是般若经呢，它发展时间有跨前跨后。那么先谈最早的原始般若经怎么来谈假名。那么在讲义287页这边就说到，原始般若经呢，它主要是谈一切但有名字，一切但有名字。那如这小品般若经，就是原始般若，我们现在没有看不到单独的一本经叫原始般若经，不过呢它是在小品系的般若经 的初品，那边有一部分它其实就是原始般若。所以在小品般若经里面什么地方提到一切但有名字呢，主要是世尊要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那须菩提说，我不见菩萨不得菩萨，亦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那如第二段，我不见菩萨法来去，而与菩萨作字，就安立菩萨的名字说是菩萨。菩萨字无决定无住处，所以则是字无所有故。所以如第四说，名字呢是没有决定性的，一切但有名字就是无名，就是没有实性。第五，菩萨是人，般若是法，人与法呢都是假名无实的，所以没有一个实在菩萨，也没有实在的般若波罗蜜。那既然是菩萨是空，般若是空，那我怎么对菩萨来说一个空的法呢？好，这个是主要原始般若呢就谈到一切但有名字那这个名字呢是假名无实。那么晚一点出的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就提出三种假。中本般若就是大品系的般若，就是大品系的般若。那提到三种假，就是名假施舍、受假施舍跟法假施舍。那在这 三种假里面，大智论有对这 三种假加以定义。所谓的法假，这我们说过好多次法假，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这样的法，名假受假，比如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这些色受想行识的法， 这是属于法假的范围。受假呢，这个受字它是依染众缘啊，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到下一节还会提到这个关于受假啊，这个受它是依染众缘而成的一个复合物。所以受假的意思，比如说它是依着色受想行识而假合的一个人或者众生或者菩萨这样的一个个体啊，这样一个个体我们就称为受假。那么什么是名假呢？好，对这个法我们案例给他一个叫做色的名字，或者这个菩萨呢叫魔假啊、魔乙等等，给他案例一个名字，这个就称为名假。好，所以我们在这三种假观念很重要、哦、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提到依俗弃真啊，依着俗谛弃而真谛，里面呢也提到俗谛里面也提到三种假啊。所以我们看288页，它针对三种假的定义，本文的倒数第三行啊，法假，议论所说法波罗涅体就 prajnapti 啊，这是施舍的意思。法假是运处界一一的法啊，色声等一一的微尘，它不只是色法啊，心法、心说法，如贪嗔等等这些心说法也是啊。那么这样的法假，就是法的施舍呢，阿毗达摩以为是实法啊，认为它是实有的，可是波尔经呢称为它是法的假施舍。那什么是受假呢？哦、如五蕴合合为众生，就依然色受想行识合合为众生，或者是有很多的骨头合合为头骨，枝叶等合合为树、哦、这是复合物。所以受假它是依然众缘合合而成的复合物，这个个体我们就称为受假。所以第三行受假，这个受有取的意思、哦、受假取假，依论义呢不能解说为新的摄取，而是依染众缘合合，啊，这是受假的定义，依染众缘合合，啊，这个定义很重要，嗯。那么什么是名假？啊，是称说法，比如说色受想行识，给他安立一个名字，啊，或者是对这个菩萨，啊，称为魔假魔乙，啊，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等等，啊。安立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是世俗共许的假施舍，则称为名假。那虽然中本波尔经有提到三种假，可是呢中本波尔经有好几本不同的译本，那么所提的三假内容也各不相同、哦、有些微的出入。那我们如讲义289页整理这个表，在这个表里面最上一行、哦、最上一排ABCDEF 所引的呢，除了 B 这一本是上本般若以外，其他通通是中本般若，也就是大品系的般若。好，上本般若指的是玄奘大师翻译大般若经的初会或者初分第一会。那附在这里呢主要是做一个对照。那我们注意最重要的呢就是最左边 A 好，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就是大品般若经。我们大智论所注解的呢主要就是注解罗什翻译的这一部大品般若经。这部经里面所提到的受假，我们注意哈、哦、那特别提到受假。那这个受假呢是上本般若跟西大般若经第二会还有 F 大般若经第三会都没有的，这个是值得注意的。那么如果龙树菩萨他着重在受假的话，那么他所依据的般若经、哦、跟罗什的大品般若经呢就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就是大智度论、哦、他其实主要就是注解大品般若的。那么 D 跟 F 这个是比较早期的翻译、哦、早期的译本，所以呢合法也有依然中文合、哦、有点类似这个意思。那一本光赞般若啊，因缘合会而假虚号啊、哦，也有因缘合汇集啊、哦、的一个假施舍啊、哦，这跟受假施舍有点类似。但是因为这波尔经都没有本身对受假没有加以明确的定义啊、哦， 所以我们是透过大智度论啊，得到对三假比较明确的定义。那这里面我们值得注意的哈，在 B C D E 里面呢的最下一排有一个教授假、方便假、权法、所好善权。那这些呢，反而是 A 本大品钵经没有的，这个后面会提哈。教授假，教授就是佛的言说、教说啊，这样的教授假。方便假、权法、权，这个权也就是方便的意思啊。所好善权就是善巧方便，那这些跟教授假比较有相近的意义啊。好，那教授假的部分我们后面再谈，我们先看。就是名假、授假跟法假，那这部经的三假呢，跟部派大毗婆沙论，特别是睡戒部，也相传是五百阿罗汉所集成的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也提到二种有、五种有，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大毗婆沙论提到二种有啊，如讲义二八九页引文倒数第四行这边啊。一个是实物有，一个是施设有。实物有，他们认为像五蕴啊、十八戒啊，这是实在有的。那么施设有为男女等啊，就是说我们依着五蕴组合成为人啊，这个人的个体，那佛教主张无我嘛，所以没有实在的我，这个在睡戒部也是承认的。所以对男啊女啊这样的人啊，认为是施设有的。但是这个虽然是施设有，是家有，但是组成这个男女的色受想行识这一一的法，他认为是实有啊。所以一个是实有，一个是家有，他是首先做这样的分类。那么再细分呢，又有提到五种有，一个是名有啊，就只有名字，比如说龟毛兔角，没有实在的这样的内容，只有名字而已啊，这称为名有。实有就依法各住之行，比如说色、受、想、行、识等等啊。假有呢？假有这里指的是凭依车胜、君临色等啊，指的比如说依着泥土啦，加以人工把它捏成啊、著作的这个瓶或者裁缝的衣等等。那这个呢是假有的，因为它是依着那个色法等等啊、组合而成的。那么另外和合有跟我们上面的受假就比较相近啊、对于诸因和合施设不得觉罗，不得觉罗就是人啊，就是人的意思，不是嘎啦。所以这个和合有比较着重在于依着色受想行识和依然色受想行识组合组成的这个人，着重在有情的众生啊、个体啊。假有呢，就包括外物这些，啊，都称为假有。另外还有提到相待有啊，就是此岸彼岸或者长短胖瘦高矮等等，是相待而有啊。好，那这二种有、五种有，如果我们跟三种假来做对比的话呢，就是讲义290页这里所谈的啊。我们先从横的看哈，三种假呢是名假、授假、法假。那 F 本就是我们前面所谈的哈，这大部分经的第三分，它只有提到名假跟法假。那么大毗婆沙论提到二种有跟五种有，二种有就是施设有、实物有啊，五种有呢就是名有、假有、合有、实有、相待有。那三假跟二假这个配对比较简单啊，名假施设就配名假，法假施设配法假。那 F 本它不利受假啊，它是包含在名假当中。那二种有呢，它是施设有跟实物有。施设有这边导师这边是把它配在名假施设啊，如 我们290页讲义的第三行啊，依经说，我头颈等草木等过去未来诸佛梦境故乡等，都说如是名假，如是名假，不生不灭，唯有等想施舍言说。所以二种二假中的名假，与阿毗达摩者二种有中的施舍有，施舍有相当。所以对这个人呢，施舍，这他世俗共取啊，这是男的，这是女的。那五种有里面名有，名有，这龟毛兔角等等，这跟名假施舍是比较相近。但是五种有里面的名有呢，它比较着重在本来无实的东西了哈，比如兔子没有角，所以称为兔角。但是三种假里面的名假施舍呢，它并不是说只局限于龟毛兔角啊，它是着重于称呼这个法或者称呼这个菩萨，给他安立一个摩甲摩乙的名字。所以虽然是同样称为名假施舍跟名有，但内容呢也重点不太一样啊。那么假有如大菩萨的解说，他是说平依车胜等等啊，或者和有诸印和合施舍不得切罗啊，这个呢跟受假施舍定义是相符的。那若以二种有来讲，那是施舍有的再分类啊。那实有很清楚哈，一切法各出自性，那就跟法假施舍相应。那相待有或者三假里面没有提到。好，这是《般若经》的三假，还有阿毗达摩论师对于二种有、五种有的对照。好，我们上次说到这里啊。那接着呢，我们再谈瓜虎二方便施舍的教法。好，《般若经》呢，它除了三种假以外，它还立一个教授假。教授假如我们讲义289页那个表的最下一行 BCDE 啊，这四个版本也提到教授假、方便假、全法所号三全。好，我们回过来看讲义290页。般若经的三假呢，有的不利受假啊，受假它是包含在名假当中啊，不利受假，可是呢另外安立一个叫方便假或者教授假或者全法等。这是说佛为弟子教授说法，都是方便善巧的施舍，如法印主论引经说，如是缘起法住法界，一切如来自然通达等觉宣说施舍啊，这一个施舍建立分别开示令其先了，就是让众生了解这个缘起。如来他体悟到缘起甚深啊，那方便开示，也让众生呢能够了解这个甚深的缘起。如来说法本着自觉自证，而以方便施舍名相为众生宣说开示的啊，这称为教授假。好，讲义291页，佛的教法一切都是方便施舍的，这本是阿含经以来的一贯见解。如第一空经说，熟数法者为此有故彼有，此即故彼即等。熟数法那就是谈缘起啊，缘起就是熟数法，缘起的集与灭就是合集啊，或者是散灭。所说的熟数法甚至里面引经啊，翻译为法假，翻译为法假。这个如我们角注第15顺证理论卷25引经啊，如世尊说有业有一熟，作者不可得。有业有一熟，一熟就是报啊，有业有报，可是作者不可得。为能舍此愿，即能续余愿，为处法假。那有关这个熟数法跟这里所说的法假啊，我们在角注14这边有，以前我们上过哈，就是空智探究82页，我们翻一下82页，81到82页，81页的最后一行啊，第一空经，也就翻成圣义空经， 这是杂含卷十三的335经。好，我们翻来82页。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如是眼不时而生，生以灭尽，生以尽灭，有业报而无作者。就是我们这里所翻的，有业有一熟，报就是一熟，有业有一熟，所以业报呢，它是包含两项内容，一个是业，一个是报，就是在世俗法来讲，我们人造了业，那会感受一个果报，那这个造的业跟果报呢，这是缘起世俗有的。可是这个我呢，在圣义来讲，在佛教来讲，圣义毕竟空，是无我的。此因灭矣，一因相续。即使我们这一生五蕴散灭了，死了，五蕴散灭了，可是呢，由于我们烦恼没有断，我们那个有取识啊，还要去感得色受想行，又感得另外一个五蕴，所以这一生的五蕴灭了以后，还会感得下一生的五蕴来相续。但是感得这个五蕴相续，只不过这是缘起的假合，可是呢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从这一生然后转到下一生，除俗数法。那么什么俗数法呢？就除俗数法，我们在讲义291页的角注15号，但是翻成为除法假，俗数法就是法假。所以这里的法假，我们从中文的名的用字来看，会以为是三种假里面的法假，但是由于这个阿含经的这部经第一空经呢，俱舍论也有引用到，那俱舍论引用到这部经，俱舍论有梵文本，那他对法假的翻译呢，他不是用我们三种假的这一种假名，他的 Mabrajnapti， 他不是用这个字眼，他的俗数法所翻的法假呢是这样，他的 Mabrajnapti， 他的 Mabrajnapti， 用语不尽相同。那么他用这个就是我们在圣论里面翻成法假，也就是在杂含经里面所翻的俗数法，这个法就是大的嘛，这俗数就是这个。那所谓俗数法，或者是达拉玛萨给达，它的意思呢是法的世间大家的假名施设，就是法的假名施设而已了，并不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法，意义不太一样。光从中文字来看很容易混淆，所以如果说从达拉玛萨给达来看的话，或许比较接近于名假，就是法的假名施设，假名安立。所以我们在82页这里提到第一空，所谓俗数法者，第三行杂含经，俗数法者为持有故必有，持己故必起，乃至存大苦集集，又复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存大苦集灭，这个其实是谈十二缘起。那是名第一空法经，第一空就是生一空，那么如果说从经文来看，经中以眼等六处的生灭说明生死相续流转中有业有报，报心里就一熟，而作者是没有的。那这看起来呢是法有我无说，业报是有，这个法是有的，作者呢是我的作者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哦，这个有的这个业报，它其实只不过是假名有，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这个业跟报。所以我们看在83页第一行好了，所以经义是唯有法假实色，也就是缘起的生死相续，有业有一熟，而没有作业受报的我。缘起法是假有，这十二业之缘起啊，这缘起法是假有，业报啊虽然说有，可是它是缘起的假有。我不可得呢是生义空，所以圣义空经的俗数法有而第一空，虽不是明确的二谛说，而意义与二谛说相合，所以这个跟中观所说的世俗假名有，圣义毕竟空，正好相呼应。我们谈二谛，世俗谛跟圣义谛，在世俗谛上我们有这假施设的有， 就是有业有报，有业有一收。生意毕竟空、哦、在生意力来讲是无我，是毕竟空的，毕竟无我的。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讲义291页阿毗达摩、哦、第三、哦、阿毗达摩论者虽知缘起等一切教法是方便施舍的，而对于我、哦、就教法本身，这当然是方便施舍、哦、可是呢，对于文具所全表的法义，比如、佛说法，有时候说、有男有女啊，有色受想行识、哦、这是佛的文具所开示的，说但是这些文具所全表的内容呢，阿毗达摩他总是分为实有跟假有、哦、他们认为色受想行识这运出界是实有的，男女、哦、这是假有的，是无我的。好，那另外我们提到就是再回过来教授讲，这是比较有些版本没有了哈、哦，大品钵已经没有了。那么回过来看看这个三种假，名假、受假、法假。若有经名一切法，但假施舍。不过呢，论跟经就有对经有一些发挥啊、哦。依大乘所说，这个三假呢有次第误入的意义。如说行者先坏名字波罗蜜提，就是说先不要对名字产生执着啊、哦，不要名实相符而受到困扰。我们说称赞你怎么样怎么样，这只不过是假名，你称赞你如何如何，实际上呢也不一定相呼应、哦、所以先对这个假名字的执着呢把它破除掉，然后到受波罗蜜提，受波罗蜜提、哦、就是依然比如说五蕴而成为人、哦、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啊众生啊我能够不执着的话，那就能够证到我空或者众生空，能够体悟到这些人众生菩萨等等，这是假施舍的话，就可以体悟到我空或者众生空。再进一步呢，破受假到法波罗蜜提，好，破这个受波罗蜜提，再进一步到法波罗蜜提。所以如果只能够破我而对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法还执着是实有的话，那就是我空法有。所以我们进一步呢，对这个色受想行识也了解它是空的，好、哦，就破这个法波罗蜜提呢，到诸法实相中，诸法实相就空相，所以诸法实相那就是诸法及名字啊，即、哦、包括受了，这些都是空的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中论之假名与波若经之受假施舍、哦、这就进到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为什么导师在第五节谈假名的时候呢，特别要加上一个副标题受假、哦、好，我们看中论的空假中记，空假中记就是我们角注十七，啊、哦，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哦，这是空；意为是假名，这是假；意是中道义，这是中，所以空假中即指的就是中论观世利品的这个记诵，在缘起即空下说意为是假名，啊、哦，就龙树菩萨说缘起法，我们说它就是空性。那这个空性呢也是假名，而这里的假名范围的原文呢是 prajñāpṭit upadāya、哦、前面的这个 prajñāpṭit 这是假施舍，后面的 upadāya 这就是受、哦、正好是受假、哦、正是波若经所说的受假施舍。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导师会在谈龙树的假名一个副标题是受假，就是梵文的原文它正是这个受假、哦、是波若经三种假里面它用了这个受假。那么依中论青木士对这个空假中记的解释、哦、他说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 以有二边故名为中道。这是我们看角注第十八。青木，青木式，这个是只有汉译本有。那青木式是对中论解释比较早期的比较朴素的注解。他对角注十七的这个颂呢，他首先这么说啊，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中论所说的空呢，其实是针对缘起来说啊，并不是一切都断灭的空，它是针对缘起来谈。何以故？众缘具足，和合而物生啊，就依然众缘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啊，组合而成的这个物，它是属于众因缘，故无自性，没有自性，自性就是独存啊，长恒不变，独一主宰。那因为这个物体是由种种因缘组假合而成，所以只要这个组成的因缘一个改变的话，你这个被这组成的这个东西呢，也当然也会随之改变啊、哦。所以呢，根本不可能有主宰。那你是依然众缘嘛，所以不可能永远永远都是长恒不变啊、哦。所以无自性故空啊、哦。这里主要是讲说，因缘法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空呢？因为它是由众因缘和合，因缘和合没有自性，由于没有自性，我们说它是空啊、哦。它是透过无自性这个观念呢，把缘起跟空啊贯穿起来啊。那对这个空，他说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啊。到这里为止，就是在注解第三个句子，意为是假名。所以这里的假名呢，它是针对空来说，这个空只不过是假名，我们对这个空不能够产生执着，这个空呢只不过是假名。所以注意，我们中国的古德，那个缘起，我们说它是空，那是假中。一些古德人，他认为说，哦，我们不要偏于空，啊，不要偏于假有，然后来取中道，是有这样解释了。可是我们注意这青木的解释哈、哦，这空呢是假名，不要执着这空是实有的，这空。只是为引导众生故假名说，所以这个假并不是一个不落入空跟空对待的这个有，不是啊、哦，这假呢是针对这空来说啊、哦，所以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以有无二边故名为中道，是法无自性，故不得言有，亦无空，故不得言无。说若法有性相，则不待众缘而有啊、哦。如果法是自性存在的话，自性就单独，你就不必依然众缘而有。若不待众缘，则无法，是故无有不空法啊、哦。总之，一切是空。你缘起的话，就一切都是空。好，我们回过来上面第二阿拉伯数字第二，青木式呢，那就说得很明确啊。哦，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它是空，但是这个空呢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理有无二边故名为中道。假名是指空性说的、哦、空性是假名，缘起法即空性，而空性只是假名，所以缘起就是空，理有边空也只不过是假名、哦、连空也不可得，离无边，缘起为不落有无二边的中道，所以缘起是中道，这个在阿含经就有啊，不依不依的中道，不长不断的中道，不有不无的中道，不来不去的中道啊，缘起是不落两边的中道。那么中论说缘起就是空，所以空其实也就是中道，以中论来讲，空当下就是中道，他不必说哦。离有离假啊、才是中、不是不必说离空啊离假才是中、哦、空当下就是中道，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的话。好，底下说当然假名可以约缘起来说，构成缘起为即空即假的中道。 为什么假名刚刚明明是指空心来说的，而这边呢导致突然一转说缘起可以约，假名可以约缘起来说呢？这个主要是牵涉到后面中论对假名的解释，也就是受假的定义，我们再复习一下，它是什么？它是依染众缘和合。那这个呢，其实这个意义，它都针对一切法的缘起来说了，依染众缘和合有这个缘起的意义。所以这里说假名，这个受假也可以约缘起来说，构成缘起是即空即假的中道。不过依《般若经》三假来说，缘起是法假，法假指的是上面俗数法，自有故必有，自己故必己，甚至理论它翻译做法假，那其实这缘起是俗数法，空性是名假。如果以《般若经》来讲，那空性只不过是假名。为什么中论与《般若经》不同？这个中论呢，在空假中记里面特别要使用这受假一词呢？空假中记的假，正是使用这个受假的这一词，这个语词。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导师先追溯一下这个受假到底是从哪里而来。所以我们在讲义292页第四项就先谈到受假这个术语呢，它是从独子不息中而来。然后293页再进一步谈中论的缘起所用的假名，这里面的假名呢就是受假。那最后到294页最下面括弧五，最后才点出来龙树看到《般若经》有三种假，那为什么不用名假法假而用受假来说明一切法如幻有？好，那我们先看受假。受假这一术语呢，是从独子不息中而来。独子不息跟所以丘部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独子不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看法，跟其他部派不同，他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也就是非即运非离运我。其他部派他都随顺阿含经说是无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都是主张无我的。可是独子部呢，他比较特殊，他觉得说有一个不可说我，非即运非离运我。那由于他有这样的主张，这个很特殊的我呢，所以很多人对独子部觉得说他是附佛外道有时候会给他这样的一个语词但是他这个不可说我到底是怎么讲呢其实他这个观念呢跟受假有密切关系好，我们看括弧一，三法度论。所以丘部的阿毗达摩立二种有、三种有、五种有，包含了一切实有假有。可是这当中并没有与受假相当的名字它有施设有啦、假有、和有、实有、相待有等等，可是它不用这个受假施设的语词导师推断受假呢应该是从独子不息而来，如三法度论卷中说不可说者，独子部他主张有不可说我这个不可说受过去灭失色，受失色过去失色灭失色，若不知者是谓不可说不知，受失色不知者众生已受因界入，因界入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就是我们对这个受假那众生呢对这个因界入，就是说我们众生是由这个因界入，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和假而为众生那即众生与蕴界入呢是一，就是即蕴即我了认为蕴就是我，这就是执着它是一。 或者即愚，就是即意，即就是执着了，执着众生跟五蕴呢是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就你蕴有我，类似这样的主张。三法度论是属于独子不息的论点，独子不立不可说我，立不可说我有三类。受施舍是依蕴界处而施舍的，如义不中的论说，独子不本中同意为不得劫罗，非己蕴离蕴，认为这个人啊或者我他是非己蕴非离蕴的。依蕴处界假施舍名，不得劫罗，就人也好或者我也好，不可说这个我与蕴呢是一，也不可说这个不得劫罗与蕴呢是一，不一不一。如果记之为是一，一就是相同了认为五蕴就是不得劫罗，或者认为五蕴就是我，或是一，那不得劫罗跟五蕴是截然不同的，那就是不可说不知。独子不得我是假施舍名，所以导师这里引的三法度论呢，里面就提到这个受施舍受施舍，那施舍是假名嘛，就是假，所以受假这在独子部里面呢有这样的用法。那它的内容正是非即蕴非离蕴指的是非即蕴非离蕴我。另外呢在引的三谜底部论，这三谜底，三谜底这是梵文了三玛底亚，这是正量的音译，所以三谜底部那就是正量部，正量部的论。正量部是独子部分出的大宗。三谜底部论的卷宗也说，佛说有三种人，无也有三种人，答一说人，度说人，灭说人。那这个夹注一说度说，这个说字呢，一名安，一名智，一名假名，所以这个说就是假名。那这三种人里面的一说人最重要说就是施舍嘛，就是假。一呢，我们前面对这个受假的定义呢，有依染众缘就是一啊，有依染众缘。所以这里所说的一说人，其实就是在谈一就是受嘛，说就是假，假施舍所以一说人其实就是受假。导师很厉害光看这一说人能够会通这个，其实在讲受假。这个如果我们用检索的话，每个字都不一样总会想到一是受呢，说是施舍，是假名。这除非说整个内容完全贯通要不然怎么联想？用检索片段都检索不到的好，我们看三种人与三法度论的三类施舍不可说我相同。一说人就相当于上面的受施舍，度说人从这个字面上来看，相当于上面的过去施舍。灭说人相当于上面的灭施舍。一说人的说，一小注可译为安立，假名可知是施舍的意义。所以一说人就是受假，就受施舍我。一或者受呢，就是中论所说的不拉吉天地乌巴达雅中的乌巴达雅。乌巴达雅这个字呢，有依因机取受等意义有依染众缘的这个依。所以波尔登论解说为，若眼从缘生者，亦是空之一名，就依染众缘而生，那是空的一名，就缘起就是空了何以故？因施舍故。观世的波尔登论广注解释因施舍及起因施舍，从独子部出家的陈那也有取因施舍论。总之波尔经所说的受假，正是中论所说的不拉吉那提乌布达雅因施舍这一术语，是由独子不息中而来。好，那虽然说中论的假名是从受假而来，那么中论 的主张难道也跟独子部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吗？啊、哦，其实观念是有点类似啊，说非基因非离运呢，不依不异。可是呢，中论他是主张无我的，那独子部呢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这其实是依然众言，这个观念是相近。可是呢，独子系主张依然众言有一个非基因非离运我，可是中论依然众言呢主张是无我，这是不一样的。那它是异同，我们下一节再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新的讲义后面一节新的讲义应该印好了吧？好，在后面请大家领取一下，休息一下。